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张良啊，进了大帐啊，他进帐来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倒吸一口冷气，怎么得亏叫樊哙去了，现在这项伯呀，让项庄给逼的是满头大汗，步步后退，眼看他要靠在刘邦这桌子上。这时候刘邦有点哆嗦了，他明白了，这项庄舞剑是假的，实际他这是要杀我，那这我可怎么办呢？身边一个保驾的没有，他回头一看，好，张良也没了，心说张先生，你走的可不是时候啊，你怎么这时候躲开我了？刘邦正紧张，看张良打外边进来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突然间听有人大吼一声，鲁公待人为何如此不公？随着声音，有打大帐旁闯进一个人来，手提宝剑往这儿这么一站。啊！当时项庄、项伯这剑就舞不下去了，把项羽还给吓了一跳。哪儿进来这么一位？项羽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呦！他瞅樊哙好威风啊，啊！生得前胸宽，背膀厚，肚大腰圆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呐、啊。就是穿着打扮差一点，是个小小的士族。如果给这个人要顶盔冠甲、罩袍束带往这一站，起码也是一位上将军。你是什么人？启禀鲁公，我乃沛公刘邦马童樊哙是也。因何闯帐？我等随沛公来鸿门赴宴，在辕门外等候多时，实在有点饥饿难耐。怪不得说鲁公待人不公呢，我们虽然是个士族，是个兵士，人是官的，我们这肚子不是官的，你得管我们饭呢。再说我等吃喝倒是小事啊，鲁公为何安排人在酒席宴前以舞剑为名要刺杀我家沛公？好、啊，项羽这么一听，此话从何说起？樊哙用手指了指项庄，这明明就是一个刺客。鲁公别忘了，秦有虎狼之心，杀人犹不甚，行人犹不胜，天下皆叛。怀王曰：诸侯两路伐秦，先入关者为王。沛公一路兵不血刃，劳苦功高，今日来到鸿门，鲁公不加封赏倒也作罢，反欲诛之，你所作所为与秦何异？哎呀，几句话把刘邦吓傻了，心说樊哙，你是真敢说话，你怎么能提了着宝剑，立着眉毛，瞪着眼睛，站在项羽跟前怒吼啊？你这不是给我惹祸吗？这不是，这项羽能轻易饶得了你？刘邦猜错了，怎么了？感情这位鲁公项羽呀，有个毛病，他就喜欢横的。他选士卒啊，都与别人不一样。哎，甭管什么样的小伙子，只要是往项羽跟前一站，项羽先问：“你一顿得吃多少粮食？”有的人叫他给问傻了，不敢实说呀。饭量大也不敢说饭量大了，哎，我一顿有个三两二两的就凑合了。出去，当时不用了，给轰出去了。谁不知道为什么？有的让他一问呢，你这饭量多大呀？这人抻着个脖子瞪着眼睛跟项羽喊声： 我日食斗米，一天呢我得吃一斗粮食。这句回答说的项羽哈哈大笑啊，好，留下来让他在我大帐厅用。你看后来人们一打听才明白，感觉这项羽信奉是能吃能干，你吃点猫饭能干得了什么活不行，这么个脾气。一句话吧，他爱横的，今儿这个樊哙这一横还横对了。他听了樊哙这几句话，鲁公看了看项庄，对，樊哙的话提了醒了，他确实要向沛公刘邦下毒手啊。嗨，项羽心想，这可不是我安排的，我一点不知道，这肯定是军师范增干的。项羽心里很不痛快，你咋能这么做事儿？怎么你这么做也得跟我商量商量，要真的项庄一剑把刘邦刺死在我的面前，那对我来讲也太不光彩，我杀刘邦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再说人家刘邦已经服气了啊，吓得直哆嗦，眼泪都吓出来了，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，显得我气量太狭隘了。项庄退下。项庄瞅了一眼范增，心说军师，这我可没辙了，怎么这是您安排的不怎么样，您让我舞剑就舞吧，可是干嘛让我爷爷出来也舞啊？你瞧这不是捣乱吗？这不是，其实项庄还真没少下功夫，他正想啊怎么能把这个项伯给摔倒，他想给他来个扫堂腿，最好啊摔在那会儿还别摔着，老胳膊老腿的摔坏了我承担不起，等把老头摔倒我蹦过去一剑把刘邦杀了就得了。哎，他这个角度也找好了，办法也想出来了。樊哙来了，项庄不敢再说什么了，他赶忙十里退出大帐。项伯呀擦了擦额角的汗，瞅了一眼张良，他也归了座了，坐在那长出口气呀，好险呐。这时大伙就看看鲁公项羽对这个樊哙怎么发落呀。鲁公根本没生樊哙的气，樊哙你近前来。樊哙赶忙把剑还下，上前几步又给项羽施了一礼。项羽点了点头，来，你不是说你饿了吗？你把这杯酒喝下。说着嘡啷的一下，项羽也把宝剑拉出来干什么，咔嚓照着那牛腿砍了一剑，砍下块肉来赐给樊哙，就在我的面前吃。这樊哙大概真有点饿了，端起酒杯的咕咚一下一饮而尽，接过这块肉来嘁的咔嚓就吃上了。呵，吃的项羽这痛快呀，他不由得瞅了瞅刘邦，心里说沛公有两下子呀，身边居然有这样的武士，我太缺乏这样人才了。哈哈，沛公方才舞剑之事不要往心里去啊，你也不要怪项羽对你不公啊，你来看。噌，说着从腰里头拿出封书信来，啪摔给刘邦，这是你手下大将写给我的密信，说你有谋反之心。刘邦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，嘿，感情是他手下大将曹无伤给项羽写来的密信。什么意思呢？检举刘邦，说刘邦有谋反之心，哎，他假借项羽的名义在关中是大肆掠夺呀，宫里的好多宝贝都归了刘邦了，这个人要是不除啊，将来必成为鲁公心头大患。刘邦瞅着这封信气得直咬牙，心里说好啊， 啊，我说项羽这么大的火呢，感情啊有这么封密信。项羽一瞧怎么样啊，看明白了吧，来当场把这封书信焚毁，你我再痛饮三杯。把范增给气的站起来出了大帐了。范增干什么去了？这回啊回自己帐里头躺着去了，实在把他给气晕了。心说项羽你哪有这么干活的啊，你不杀刘邦倒也罢，你怎么能把曹无伤这封信交给他看呢？这不等于要曹无伤的命一样吗？哎呀，你太糊涂了。范增干生气干着急，那也没辙呀。项羽喝的倒是挺痛快，只喝的是酩酊大醉，趴在桌子上打开呼噜了。陈平啊瞅了一瞅张良，张良明白了，陈平这是在提醒他，心说张先生你还不赶快催沛公走，你还在这儿喝呀，啊怎么那么没见过酒啊。其实张良也想到这儿了，他悄悄地告诉沛公，您赶快向鲁公项羽请假回霸上，你可别说你是谁。刘邦战兢兢凑到项羽跟前，鲁公臣不胜酒向您告假了。项羽睡得迷迷糊糊，回营休息去吧。遵令。哎呦，刘邦长出一口气像大赦一样，赶忙带着张良和樊哙出了帐，来到辕门外。辕门外那几员大将急得眼睛都红了，一看沛公安然无恙的出来了，这他们都放心了。刘邦催这些人赶快上马回霸上。张良一看，我不能走啊，怎么我走了就麻烦了，项羽现在醉了，他酒醒了之后还得找人呢，留下我来我好搪塞他对付他呀。哎呀，刘邦一听那太危险了，不要紧，您放心，只要鲁公让我讲话让我开口，他就杀害不了我，您赶快回营吧。先生你要多加保重，早点回来。我记下了。张良送走了刘邦，他回来了。项羽啊醉了一宿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吃过早饭，酒也醒了，他想起刘邦来了。刘邦什么时候走的？谁放他走的？范增坐在旁边啊撅着嘴，是满脸不高兴，气得那胡子都快撅起来了。他也不搭理项羽。项羽一瞧，哎，军师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？我听见了。鲁公，谁把刘邦放走的？是张良。张良？张良呢？就在我营中。哦，他没走就行，来将张良绑来见我。绳捆索绑把张良给绑来了。张良啊倒是很坦然，鲁公怎么如此待客呀？项羽这气，你谁的客人啊？谁让你把刘邦放回霸上？哈哈哈哈，张良是仰天大笑，把项羽给乐糊涂了。你笑什么？明明是鲁公放刘邦回霸上，怎么会是我张良放的呢？啊，我张良哪有这权利？我们在你营中都是客人，怎么会是我放的他呢？他明明跟您说的臣不胜酒啊，向鲁公告辞，你亲口说的我听见了，你们回营歇息去吧。是我说的吗？哎呀呀，那好，赶快派人将刘邦捉来见我。且慢，项羽一看，张良你因何拦阻？鲁公你得把绑绳给我松开，我好跟你讲话呀。你不能派兵，一派兵与鲁公极为不利，是吗？好，把绑绳给他松开。哎， 松开绑，张良吩咐砍座来。嘿，范增一瞧这倒好，他没拿自己当外人，跟他们家一样。张良坐那儿了，你快说，我要捉刘邦怎么会与我不利呢？鲁公，据我所知啊，刘邦回霸上不是什么逃避，不是什么躲开您，而是回霸上营中给您取玉玺去了。没有玉玺，鲁公您怎么能够称王呢？我听沛公亲口跟我讲，虽然怀王有约，两路分兵，先进关者为王。刘邦说，我虽然先走了一步，但是我能这一路上这么顺利来到咸阳，那是多亏鲁公之神威呀。没有项羽将军做我的后盾，我根本不可能这么顺利就赶到咸阳来。我得把这玉玺献给鲁公，我不能做这关中王，我得让与鲁公项羽。我觉得刘邦啊，这个人很知时务，就是说他很明白事儿。这时候鲁公您要派兵去捉拿人家，岂不使刘邦伤心？他要跑了呢，去投别的诸侯呢，要把玉玺拐走了呢，您又有什么办法呀？哦，项羽点头，先生言之有理，那得怎么办呢？鲁公不必着急，张良不才，愿回霸上取国宝献于鲁公。有劳先生。范增急的有好多话要说呀，他的意思是要拦阻项羽，您别听张良的，哎，他这是信口胡说，在这蒙人呢。但是这都来不及了，项羽根本不容范增说话呀，他亲自把张良送出帐外，给张良准备好一匹快马。张良拉马刚往外这么一走，见前面有一座小帐，在帐后有一个执戟官正在那儿弹戟作歌呢。歌词大意是鸡雄下山皆时见矣呀，吞之入喉不妨咳嗽而出，危乎哉危乎哉呀。就说那狗熊饿的呀，下山找食没找着，把石头揭开一看，这一大蚂蚁窝，呵，他一张嘴就把这蚂蚁啊都给吞下去了。可恰在这时候他咳嗽了，这一咳嗽把这蚂蚁又全给喷出来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蚂蚁他指的就是沛公刘邦，那鸡熊指的就是鲁公项羽呀。张良暗吃一惊啊，心说想不到在项羽的大营之中居然有这样的能人，全让人家给看了个透明白。这执戟官是谁呀？看此人其貌不扬，瘦小枯干。张良想向他打个招呼，但是人家拖着大戟走了。这执戟郎官是谁？就是那位韩信。张良望着他的背影，心说如果有机会有时间，我得跟这位知己官近乎近乎，现在来不及了。他赶忙打马扬鞭到坝上来见刘邦。刘邦先回来的，回来他就击鼓巨将，吩咐捆绑手把曹无伤绑起来，推出辕门外斩首，谁讲情也不行，杀完了他再说。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沛公怎么这么大火气啊？啊，到鸿门赴宴回来没说什么，先把大将曹商给杀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等把他杀完之后，人头悬挂在辕门，刘邦才跟大伙说这档子事儿。大家这么一听啊，该杀，这是个内奸呢、啊，在内部出奸细啊，最可恶。刘邦把曹无伤杀完之后，哎，这才呀、啊、向大家介绍自己这次赴鸿门宴是多亏张良张子房。嘿嘿， 他对我有活命之恩呢、啊。要不是张良去呀，我仨刘邦也甭想回来了。大家这么一听啊，无不点头赞叹呢、啊。真得好好谢谢这位张先生。张良来到坝上一求见，刘邦亲自出大帐迎接。哎呀，先生，我可把您盼回来了。不用问，这是项羽放您回来的。他找没找我呀？嗨、哎，怎么能不找呢？张良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刘邦又吓了一身冷汗。那您回来干什么来了？我来拿玉玺来了。哎呦，一提这玉玺，刘邦这脸儿沉下来了。怎么呢？先生，您说什么都对呀，说的都好。您不应该呀，在项羽面前提及这个玉玺的事儿。这玩意儿不能给他呀。怎么？那是国宝啊，有玉玺即可称霸称王啊。嗨，张良微微一笑，沛公。得天下者，在德不在宝啊。说您要是一位仁德之主，这天下肯定是你的。哎，你要是一个昏君，什么都不是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，这样的人，你宝物再多，早晚也得完蛋。刘邦一听，倒是这么个理儿。那我要不给他呢？不给他不好办呢。你要不给他，这项羽就能来抢，方才我没跟您说吗？他当即就要发兵，让我给拦住了。项羽真的要派兵来，肯定主公您打不过他。哎，到时候啊，把您杀得大败，这玉玺呢，还得让他抢了去。与其那么做呢，倒不如做个整人情。这个玉玺啊，据我估计，哎，就暂时先存在项羽那儿。在他那存放几天，日后呢有机会您再把它取回来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萧何一听，哎，沛公，先生之言是也，您还得听张先生的。好吧，好吧。刘邦一想，张良不会给我亏吃了啊，吩咐人把玉玺拿来。光拿玉玺不行，还得拿点别的宝物。怎么？曹无伤写那封密信，检举你，说你得了好多东西，所以您呢、啊、得把这东西拿出一些来。刘邦一听，好啊，玉玺都给了，别的还算什么呀？看什么好拿什么吧。我还有一档子事儿跟您商量，什么事儿？此防你说吧。我看项羽这个意思啊，很可能他把我留在他的大营啊，做他的谋士。啊，听到这儿，刘邦可不让了。怎么？您别看这玉玺给了项羽，我不心疼，要把您留在大营里，那可不行。怎么？您可要知道，我到韩国是亲自，见国君把您给请来的、借来的。哎，您是给我帮忙的，您怎么能够福保项羽呢？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，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。